尼泊尔总理逃跑影片疯传，中共吓坏，82集团军要裸落习近平。中共制裁反共华裔人，日本议员遭日本政府怒批。沉默35年，六四学生亲揭强泽黑幕。网友爆40岁同学成批去世，中共真实现状令人震惊。法国政局动荡加剧，马克龙换上武装部长，任职总理。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国际风云。尼泊尔爆发激烈革命，震惊世界亦令人唏嘘。从对于权贵的不满，到民众的跨界集体抗议，到警察的镇压，再到进一步的抗议，然后军警的倒戈，官员被报复到独裁者的落台，整个发展的速度远超外界的想象。有民众甚至拍到了总理逃跑的影片。而中国大陆的新闻网站除了报道总理辞职和抗议的新闻之外，关于政客们被民众暴打逃跑等等都没有报道。有分析指，中共一定不愿意令中国人民看到这样的场景。值得注意的是，尼泊尔民众冲入尼泊尔共产党总部，拆落锤子和镰刀旗，愤怒的抗议民众还烧毁了议会大楼。有中国网友拍到9月9号在尼泊尔总理宣布辞职之后，有中国网友拍到在警察护送下，多人带着几个行李箱登上直升机走佬，拍摄网友猜测可能是尼泊尔总理。众所周知，尼泊尔总理奥利9月3号出席北京阅兵，9月8号就全国大乱。有评论认为这个是跟习近平走得太近的结果。当初阿萨德来中国逛了一圈就将政权丢了，尼泊尔总理来逛了一圈没几日亦将政权丢了。外界认为这个对中共如同警钟。自从习近平在阅兵前和普京对话，泄露全中国人民已经成了强泽器官以供高官长生的秘密之后，王成根北京已经出现逃离潮，全国的反动标语和反抗行动频繁发生，民间这股力量可能随时爆发。继9月7号中国广州和贵州同时发生学生暴乱，9月8号沈阳市小区单元门上出现中共不等于中国之后，9月9号辽宁大连的小区又出现标语，上面写着中共是邪教，马克思是撒旦等字样。此外，在 TikTok 上，一条川普阅兵当日称美国在二战中曾经帮助中国争取自由却未获认可的影片，弹幕和评论区罕见清一色刷屏多谢、感谢、赞，还有些网友邀请川普吃面。有网友表示，这种整齐划一的礼貌回应本身就好像是一种无声的集体表态，中南海一定胆战心惊，但凡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不会嬲美国。在抗日战争和改革开放之后对中国人民的帮助，此外就在各界仍然在这里热议讨论中共阅兵的动机、武器装备、器官移植和习近平的军权状况。观察家分析，这次阅兵催生世界新两大阵营。此外，亦有分析说，阅兵暴露了中共内部的分裂，军队肃清流毒直指习近平。中共9月3号阅兵，邪恶轴心包括中共、俄罗斯、伊朗、北韩的领袖齐聚天安门一起互动，中共向全球搜肌肉，展示他先进的武器，对世界产生了警惕作用。资深媒体人郭军在精英论坛分析，美国、欧洲、澳洲和加拿大都对中共的大阅兵很关注，澳洲的反导弹系统未来一定会加强，他们和美国的军事合作亦会进一步加强，加拿大的情况亦类似，日本亦是这样。日本媒体都提出了要加强防卫力量，加强美日军事同盟的关系。而中共阅兵结束后，有消息指82集团军却迟迟不撤。最近一份内部消息被披露，中共上将刘源和军委副主席张友侠联合和长期驻扎在北京城的82集团军的各级指挥官召开了一场极为敏感的动员大会。 刘源喺会上抛出咗极为关键嘅信息：军队流经系为咗保卫老领导，防止党内冲突升级为武装对抗。呢、这个释放出一个惊悚嘅信号，军队正在被有意引导，将保护对象定位喺反习派核心人物，而唔系现任党魁习近平。八十二集团嘅角色已经从阅兵方阵转为维稳武装。前海军司令部宗教参谋姚成分析认为，军队肃清流毒的方向已经很明确，就是直指习近平。现在军队国家化的话题已经解禁，带头讲的是刘源，这个是一个方向性问题。虽然不是标准的军队国家化，但这个至少同西方比较靠近。时评人晓雪佳认为，军队国家化的话题被解禁是个微妙的转变，讲明习近平已经掌控不到军队。如果习近平还掌控军队，他肯定不允许这种声音出现。而中南海的权力风暴正在悄然逼近最后的摊牌时刻。人到中年，你是不是也觉得吃完饭就想瞌眼瞓，经常提不起精神？其实这个就是身体在提醒你代谢慢了下来了。这个时候代谢宝可以帮上忙，它由台湾 GMP 认证制作，严选草本精华，帮助支持健康代谢，令身体更有活力，亦比免疫系统加啲营养后盾，令自己每日都轻松更有精神。一日两次，一次三粒，上健康520网站就能够买到。中共宣布制裁日本参议员石平，日本政府即刻强烈抗议。官房长官林方正表示，中方这种单方面带有威压式的行动绝对不能够接受，已经透过外交管道要求中共立即撤回，并表示这件事无关党派。石平议员有表达自由的权利，是日本民主主义的根本，需要得到尊重。石平是四川成都华人出身，90年代入籍日本，在国会长期批评中共在人权、台湾、新疆和香港的政策。这次被制裁，他本人反而表示这个是荣誉，就好像拿到中共颁的勋章一样。他说，我在中国国内本来就一分钱财产都没有，亦没有打算去中国，冻结财产又好，不发签证又好，都只是对方单方面的闹剧。外界分析指出，中共的动作其实是在跨境打压言论自由，还想强行将全球华人都当成他的臣民。这种霸凌心态不单止侵犯民主国家的内政，亦必然引发国际反弹。美国常识学者、自媒体播主方伟指出，中共是在制裁其他人的政治观点，或者对表达自己观点的民选议员实施制裁，这个是违反言论自由的，亦是直接干涉人家的正常工作。日本和西方会觉得这个是中共在搞跨国镇压，压制言论自由，这件事触动了西方的神经。大陆律师化名杨明对大纪元表示，中共制裁日本华人议员亦可以说是跨境镇压的一部分。在石平受到制裁后，中国网络上出现很多评论石平的文章。方伟提醒说，批评中共政府的议员很多，中共为什么专门制裁石平，就是因为他是从中国出来的，他要强行控制全球华人，中共将自己看作全世界华人的政府，他有这个恶霸心态。即使石平已经归化成日本人，成为日本的民选官员，中共都没有办法放弃他是华人的主子的心态。全球华人都应该意识到这一点，都要反击，声讨中共这种行为。中共这种行为违反了常识，亦违反其他国家的法律、法治和主权精神。35年前参与六四声援的上海大学生翁顾蔼，被中共以反革命动乱的罪名捉入看守所。在那里，他亲眼见证了一场惊心动魄的黑幕，犯人被抽血配刑，随后器官遭到强摘。翁顾蔼回忆，1989年的时候，他是上海师范大学三年级学生，被中共以反革命动乱分子名义逮捕。同一名死囚郭艳平一起关在上海市第一看守所3楼321号牢房，狱医替对方抽走两大管静脉血。大家心里面都明白， 嗰、那個唔係例行檢查，而係器官配型。幾個月之後，呢名死囚被叫去開庭，從此再冇翻過嚟。臨行前，佢將家庭地址交俾翁固凱。佢出獄之後去探望屋企嘅父母。翁固凱喺1990年8月獲釋後，前往上海市寶山區四塘三村78號，見到郭艷萍嘅父母。期間睇到咗死囚父親提供嘅法院內部翻拍檔案照，兒子跪地被槍決，隨即被白衣人剝皮，打開胸摘取器官。嗰一幕令翁固凱35年嚟難以忘懷。郭父感到極度痛心，卻無力抗爭。佢譴責話：點解要將遺體搞成咁樣？嗰時候嚴打高壓，如果我抗議，連工資同退休金都冇啦，仲可能牽連全家。更令人痛心嘅係，郭父透露，兒子被捕後，佢嘅妻子被公安帶去醫院，強制引產。呢場家庭悲劇令年邁嘅父母壓金提到仍然淚如雨下。因為好驚牽連家人，翁固凱選擇沉默，直到今年3月喺美國六四紀念館，佢終於鼓起勇氣，將呢段壓抑多年嘅經歷講咗出嚟。翁固凱話：呢個唔係個別事件，而係當年監獄裡面公開嘅秘密。死囚器官要為政府做貢獻，照片顯示一槍打落嚟，人仲未全部死透，然後立即器官被摘。後嚟更延伸到法輪功學員同其他群體，好多人被失蹤，家屬只能夠領到骨灰盒。喺一個冇民主、冇選票、冇言論自由嘅國家，乜嘢惡劣嘅事情都可能發生。佢強調，只有等到中國民主自由嘅嗰一日，咁樣嘅黑幕先會徹底揭開。最近中國社交媒體掀起一股令人心驚嘅討論。好多40歲左右嘅博主喺 TikTok 發文，感嘆自己身邊嘅同學早已經大批離世。7月11號，短影片博主古月加四夕發消息話：我先40歲，我嘅同學已經走咗30個啦。8月16號，博主人間 WiFi 表示，今年43歲，同學有20人已經走咗。琴日啱有一個45歲嘅同學去世，喺熟人圈子裡面觸動亦好大。亦有 TikTok 博主話：今年41歲，同學去世好幾個人啦。有網友回覆話：自從冠狀病毒侵入人類肺部，黃泉路上冇老少。2005年生嘅20歲都有2、3個同學唔喺啦。91年嘅小學同學已經去世3人，唔單止一個，而係不同博主、不同地區都喺度講同樣嘅事情。類似嘅影片留言區亦係觸目驚心。有廣東網友自稱班入面有50個人，19個已經走咗。唔少網友懷疑原因可能係毒食品遍地、生活壓力過大、新冠疫情後遺症等諸多原因。但唔理真相係點，大家普遍感覺去世人口已經變得年輕化。TikTok 博主後嚟8月17號發布統計，指出在不同年齡段中，90後離世人口竟然高達3300萬。佔比達17.6%，00後亦已經有超過1000萬人離開，佔比約7.5%。咁樣嘅數字喺網絡上廣泛流傳，引發巨大爭議。有博主出面質疑，根據中共官方統計，從1990年到2025年出生人群嘅總離世人數先至350萬，遠遠低於網絡數據。好多網友認為官方數字嚴重縮水，實際情況遠比公佈的更嚴重。醫生同殯葬行業人士的講法似乎亦印證了這種現象。北京一名中醫師直言，心梗、腦梗越來越年輕化，現在40多歲的病人比比皆是，甚至20、30歲亦常見。殯葬業博主更直接說，火葬場現在接的不是老人，而是80後、90後，晚班全部都是突然去世的年輕人，捱夜的、加班的、倒在工作崗位的、每日燒不完的年輕人。根據北京日報，中國每年因為心臟病突然離世的人數多達76萬。2021年城市居民腦血管疾病致命率上升至2003年的1.37倍，農村居民上升至1.58倍。由於中共官方一貫隱瞞數據，真實的情況仍然不得而知。 法国政坛陷入震荡。九号消息，法国总统马克龙最新任命武装部部长、前中右翼共和党成员勒科努为新任总理。这个已经是马克龙在短短一年内第三度更换总理，亦是他连任后的第五位总理。勒科努2017年加入马克龙的复兴派，一路历任多个部长职位，现在被视为马克龙最信任的心腹之一。他在就任声明中强调，要捍卫法国的独立，维护国家统一，并展现对总统的忠诚，保持政治和体制稳定。这次换人发生在国民议会刚刚投票罢免前任总理贝鲁不到24小时之后，外界认为马克龙任命勒科努是希望稳住政局，但挑战极其严峻，因为去年大选之后，议会被分裂成三大阵营，马克龙的复兴党、左翼新人民阵线以及勒庞领导的国民联盟，几任总理都无法成功推动预算，陷入长期僵局。勒庞则趁势发难，直言马克龙只是在这里打出最后一粒子弹。他甚至预测无几耐之后的立法选举中，国民联盟主席29岁的巴尔德拉将接落总理一职。换句话说，勒科努可能只是过渡人物，而左翼政客亦对马克龙没有选择自己派系的人感到愤怒，扬言将走上街头抗议。巧合的是，这个礼拜法国工会原本就计划全国罢工，现在更可能引爆大规模示威。现在马克龙支持率滑落，面临的提前选举压力越来越大，在这样的分裂格局下，新总理勒科努是否能够真的带来稳定，恐怕很快就会见真章。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接下来请继续收看热点观察。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